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咖啡简单说》，这里是华语世界中一个介绍精品咖啡的 podcast， 每次更新的咖啡小知识，让你更懂得品味咖啡。大家好，我是曹板。OK， 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2021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大翻转的一年。虽然说，我觉得学校教育好像咖啡馆跟大家的生活其实都有很大的变化。那每一个产业感觉都是影响到非常多的感觉。那我觉得台湾可能2020好像还是一个比较stable 的状态吧，比较虽然说草木皆兵啦，但是没有像2021这么的严重。我觉得2020最严重的产业应该会是那个观光航空业，因为我自己的家人也是在做旅行社的，所以就我所知其实影响没有蛮大的，等于说原本在做的业务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做，等于说要重新做一些新的业务，比方说接一些国内的旅游之类的。那从咖啡馆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2020好像影响也非常的严重，但是相对于观光航空业，其实我们受到的冲击算是比较小了。而且我们在2021的春节其实还有什么报复性的旅游，所以相对来说真的是好很多。那2020其实在台湾的咖啡产业有一种那种风雨欲来的感觉，就是要来可是还没有来那种感觉。那在国外的状况，其实2020他们很崩溃，整个就是人仰马翻的状态。所以等于说大家都是完全在一个重新摸索的状态去了解怎么样在疫情下生存，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在疫情底下满足人们对于咖啡因的需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会围绕在2020五月的时候 SCA 精品咖啡协会跟 Square 金融服务他们所合作提出来的一个产业的报告，它是针对于整个咖啡产业尤其是美国的市场去做的一个观察跟报告。那我们今天的来宾是 Amy， 那他会跟我们一起聊聊咖啡产业要怎么样在疫情底下转型生存。我们欢迎 Amy。
Hello， 大家好，我是 Amy。
今
天，
嗨
嗨，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2020年，SCA 跟 Square 推出的一个report， 然后这个会是当时美国在面临到疫情的时候，他们很快的去整理出来的当时的那一份资料，
其实很及时耶，因为我们开始疫情开始至2020的一月嘛，对啊，等于说他就是很快就大概三四个月，而且他的报告非常的完整，很
对。其实我觉得这份报告，我觉得它相当的简洁有力，而且它是用一个非常亲民的方式让大家很快速的能够去取得这份资讯，所以它不算是那种非常硬派或者是非常的数据化的资讯，所以等于他们在用很短的时间内，在疫情爆发的时候，他们就赶快把这份数据整理出来，然后提供给大家，希望让就是这个产业界的人能够有所参考或是受到启发。
Amy， 你可以给我们一个 overview 吗？就是一个概览，跟我们说一下这份报告它大概是在讲什么样的东西。
这份报告的话，它主要是在讲说，就是自从疫情爆发之后，它针对的族群是独立的精品咖啡馆的部分，所以就 specialty coffee 的这些营运的店家。
哦，它是特别针对精品咖啡的产业啊？
对，这个是比较针对特别精品咖啡的产业。然后还有另外一点要提到的是，他之所以有这些资讯的来源，主要是都是他使用 Square 金融服务的店家，有一点点类似像是我们台湾 iChef 这种功能的，就是使用这种功能的店家，他们很快速的把这个数据把它收集起来。
那 Square 它的用户量大吗？
应该算是蛮，我觉得它用户量算蛮大的，然后
okay.
对，所以说它还是有它的部分的参考，我觉得是有参考性质的。那它的概况的话应该是主要是说到说究竟在这个期间内大家的消费习惯怎么就是如何改变，还有甚至是最主要的是说，那在这个疫情期间开始就是封城的时候，有多少比例的店家是仍然维持营运的，所以他会从他有多少人在营运，然后他们做了什么样的转换，他们做了什么样的消费形式的改变，然后甚至是什么样的商品提升或是饮用习惯等等，所以他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把这一些资讯都汇整起来。
哦， そうですね。原来哦，那哎，所以等于说，其实他们有一些咖啡馆在国外是选择休业，有些是选择继续经营。
没有错。但是这边很有趣的是，其实在封城开始之后，他们发现，其实自封城以来，其实基本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咖啡厅，他们其实是维持营运的，他们是完全没有休业的。所以这个比例上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是觉得，哎，其实精品咖啡业，精品咖啡业者的话，他是说四分之三的，四分之三他们都有在努力的，去面对就是疫情，然后就用他们自己有创意的方式，尽量去维持在这个市场上，能够融入社群也好，社区也好，用了一个新的方式去应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应变。所以SCA 其实精品咖啡协会的他的 Chef Research Officer 他其实是觉得这件事情就凸显了，其实这个不只是短暂性的疫情下的改变，其实他觉得这个是整个精品咖啡产业
结构的改变，
对结构的改变的一个推动的开始。
是你刚刚提到了，就是在一个比较地区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改变，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们还蛮好去理解说，就是你没生意，那你就多做网络这件事情是蛮好理解的。那你刚刚提到的说，在社区这种地区型的服务要怎么样去转型呢？
这个部分的话蛮有趣的是，因为这主要是在讲的是美国的市场，那当然美国的市场环境会跟我们台湾是相当不一样，所以简单来简述一下，就是在美国的话，其实他们不像我们台湾的便利性这么高，等于是
他
不像我们，
对，要开很久，
对，然后不像是我们就是街角转角可能就会有 Seven 或是消费的习惯是相当不一样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他们是在整个在疫情发生当下，他们是把自己，我觉得咖啡厅的定位它有所改变了，从它可能只是 focus 在一个咖啡连接的部分，它转化变成是一个转寄站，就是有点像是当地小七的概念，然后
OK
对，没有错。所以因为疫情当下，因为当时美国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其实物流也一样，就是产生了很大的塞车的状况，所以变成是
台湾一样哈，
对，没错，甚至他们的状况可能更严重。所以那时候当时那边的物流的话，他们只就是说他们有限制，就是说他们当时只运送就是可能生存必须的物资，所以你订购了一些产品或是订购一些东西的话，他可能不会马上帮你们配送，所以我觉得
非必要性的东西他就不会马上帮你处理。
没错，所以非常有趣的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变动，所以店家开始他们就会连接他们自己的，比如说他们自己的上下游的就是供应商的连接，然后就是开始提供一些平常其实不会在咖啡厅出现的东西。
你说等于说就是有点像包套的感觉，就帮他整合起来，可以举个例子吗？
可以啊，没问题。我这边会举一个我觉得印象蛮深刻，也是我看这 report 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在San Francisco 的 Ritual Coffee 的、对他呢，他大概有对一点咖啡，就是我们先前 Ryan Brown 有提到。
对
那我因为他在疫情当下，他花了很少的时间，他要决定他经不起失去他这六间连锁店的一个就是损失，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办到，所以他就开始想说，好，那怎么办，我要怎么去维持我的咖啡厅的营运。所以呢，他就开始想说，好，那我先来试试看，我先来转型，毕竟他自己的背景是有在就是杂货店啊，或是说像是超商，像是他们当地的商店这样子成长起来，所以他觉得他要回归到人民生存的基本。所以他第一个开始在他的咖啡厅实验贩售的产品是一整条的就是面包，从他的那个甜点供应商里面，他就想说，好，那我就先放整条的那种就是面包来慢慢看看大家对这样子的就是层架上杂货形式的消费反应如何。结果殊不知，就是他这样一尝试之后，大概在两周以内，他所有的店面都开始转型，就是进行像类似这种杂货形式，就 就是去贩售的部分。那我觉得他这里背后的一个很好的 idea 是，他觉得，如果说你只是单单的去在疫情期下，你好像单单的为了买一杯咖啡而出门，好像不是一件非常必须的事情，然后也有违反了就是所谓封城的这个概念的做法。所以他就在想，那如何把自己从一个不见得是生活的必要的这件事情，转化到我怎么样变成是人民根本的需求，我怎么样去满足就是人类可能生存基础的部分。所以他就回归去想这个他们自己在就是消费者心中定位的重要性的部分，所以他才转化变成是把店内跟可能民生必需品这些很基础的东西连接在一起。然后
这个角度蛮有趣的。
对，我觉得是在，我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虽然他们在做的事情可能不见得完全是在我们台湾这个环境是可以套用的，可是我觉得至少在他的思维的角度上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切换。我觉得他们会重新的去思考在消费者的定位当中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就是不一样的定位。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值得参考，也让我觉得很深受启发的。
不过那个 Rachel 他们本身不是原本就有在卖面包吗？
那除了在卖面包，面包只是一个开始之外，那后来就是有一些民生必需品，比如说他卖整打的鸡蛋，然后还有就是直接提供最有趣，我觉得就是因为去年有那个卫生纸荒嘛，大家都买不到卫生纸，所以他就开始就供应就是厕所的整卷卫生纸，然后还有包括 paper towel。 然后很有趣的是在他数据上成长最多的竟然是 paper towel， 就是成长1400倍是 paper towel， 然后厕所的那个卫生纸成长了711，然后甚至就开始供应
家庭餐成长
1000，对，然后什么家庭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就开始就是叫外卖了嘛，所以他就提供那种家庭整个套餐啊，然后还有整罐的比如说杏仁奶啊牛奶啊等等的。但是对，所以这个相对的成长都是以前前所未见，甚至这些除了这个上面几个排行榜的热门产品之外，那我觉得 Ritual 的那个老板他也非常的艾琳他也非常的有一个团结的思维，等于是他想要连接起其他的就是小型企业，所以呢他在他的供应链当中他结合了他其他供应链里面的一些女性 owner 的一些小型企业，所以呢他就连比如说花啊，比如有些花的供应商啊，还有一些就是零零总总只要你想得到，然后他觉得他可以办得到，让大家能够在他店里面变成一个驻点的社区物流的形态下，他都跟他们合作。所以在两个礼拜之后，六间就是 Ritual Coffee 的店他们基本上都就是稍微做一个转型的部分，到更融入当地的社区。
他等于说是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 package 的方式在做。
他是那个Eileen Rinaldi， 他是一个我觉得他非常有就是整体的思维，然后他就是我觉得他是为了一个群体社区和大家非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老板。对
对对对对对，
他才会想说除了不是他的生存的，我觉得他所想的维持生存这件事情，他想说维持 Ritual， 他并不是站在说我只是要 Ritual 我自己这间咖啡厅而存活，他有更进一步的想法是我怎么样利用我这个我自己的商业连接其他人的产业，我怎么样带动大家群体一起去共度这个很艰难的时刻。这是我从他很简短的报告跟他的分享里面看得到他背后的这个 idea， 那我觉得非常好。然后他的就是执行方案也就是被证实是非常成功的，然后我觉得
是
可行的。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觉得是一个转型的部分，是因为他自己有提到他觉得对他来说，艾琳自己说他的 quote， 他说他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情，这样的转变。那在因为疫情旗下推动这个转变之后，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改变，他甚至觉得即使在疫情之后他仍然会维持他现在这样子的经营
模式，这样的业态的模式。
对，没有错。
OK， 蛮酷的。他这个东西在他的在 Rachel 的他们的 FB 看得到吗？
说实在我没有去看他的 Facebook 的那个网站，我还没有去看到。在今年的话，他们大部分都是 转到 网站上，然后去让大家去就是进行这样子的部分。但是我觉得 Rachel 还有一点是，他可能是也有着重在所谓的 take out 的部分，因为毕竟他们的驻点嘛，驻点就有点类似像他们小就是 community 的点的概念，所以我觉得他的部分的话主要是可能让一些既有的客户他还是会经过，或是至少他们需要出门的这一次这一趟旅程，他把它变得就是更有意义了，所以它 不单单是线上的部分。
因为以前可能在疫情前的时代，我们可以就我们没有那么紧绷啊，就是可以东晃一下西晃一下，但是现在好像疫情下，我们好像就是最好就是不要有太多的不必要的足迹，所以我们可能就控制自己，可能一次只去一个地方，然后最好在一个地方可以把所有事情都办完，大概概念是这样子吧。
大概概念是这样。那另外回到我觉得就是在当然我们大家很也是为了要减少足迹，然后为了要就是减少接触，所以很自然而然的像是在美国2020年，那他光是 curbside 也就是不用下车的不用下车的取货或者是 pick up 的那种外带方式的话，整体成长了5000多，然后外送，对，然后那个外送的话也成长了340%。当然这些数据可能很数据，就是我觉得讲这个数字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有感觉，所以我会觉得他们的故事是比较有趣的。那刚刚我们讲到的是 Ritual 的部分，那现在我觉得我还想要再 mention 就是这个 report 讲到的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创业家，他是Portland Oregon 的一间咖啡厅叫做 The Arrow， 然后 The Arrow 的 owner Erica 他就觉得
波特兰是在西北，
对，奥勒冈的部分。那呢就是 Erica 他觉得因为疫情一开始就开始大家会变成是你要外带，然后呢你要么是打电话提前打电话进来，不然就是可能走进来从门口走进到他的店里面，然后点完餐再取走，或是这整个或是说甚至是不能走到吧台里面在门口点餐的一些状况也是有的。所以他觉得整体来说反正整体来说他觉得外带这一件事情的流程非常的没有效率，很繁琐，而且不管是对店内的 barista 或是员工而言，或者是对消费者而言，他觉得这个东西都是相当的不理想的，没有效率，而且我觉得他整体经验是相当差的，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他一定要改变，然后他觉得是这个是不 efficient 的。
他等于说他优化那个 workflow 的感觉。
对，没错。那他是他觉得说不管是你在到一个咖啡厅，或者是不管是以前就是传统式的到咖啡厅消费也好，或者是现在在疫情之后也好，他觉得整体消费这件事情是的感官或者说这个 experience 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没有办法去优化这件事情，或是说让消费者觉得说那这整体流程是友善的话，他觉得就有失了就是经营咖啡或是做这件事情的意义。那他就做了一件事情，是他去买那个就是德来速的那种就是你要点餐的那种对讲机啊。所以他就不让客人就是走到店内对，没错，类似像这样子就不用走到店里面，然后呢他就是让客人呢能够在接近他的店门口的时候，他就可以像德来速一样先跟里面的店员点餐，然后点完之后那他所有餐点准备好了，那里面的 barista 也好或是人员也好，他们再把这个餐点一次性的从吧台走到门口拿给他们，然后等于是就节省了可能以往光是进去，你看进去就一个风险，因为有客人可能进出然后一个风险，再来是 barista 点完餐就是你要走来走去
走来
走
去，
那其实这个是相当 耗体力的，所以他就决定干，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就干脆就决定让大家都在门口外面，然后就在外面点餐，我们做好餐我就一次性把东西拿给你，那这整体来讲的话就变得相当的流畅。
他这样讲害我也好想要买一支无线对讲机、啊、
无限对讲机嘛，现在开始就是是不是突然间会造成一个爆单的状况呢？
我觉得这个做法确实优化了整个他的那个工作的流程吧。
对，那因为他主要除了优化工作流程，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安全性的问题。
安全性，因为我觉得除了是消费者要觉得安全之外，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保护咖啡师、
我觉得咖啡师跟在咖啡厅里面工作的人，或是就是这些产业的人，一定要也要觉得说我的工作环境是相对安全的，那我觉得这样他才有能力去提供一个就是友善的服务给就是客人。因为如果你工作者可能在自己的环境里面都不觉得是、有一定的安全性或一定的受保护的层面的话，那我觉得那他如果要提供一个比较怎么安全的服务给客人的时候，我觉得他自己其实相对也比较不会那么有把握，或是他可能会比较紧张。所以我其实觉得其实这 对我觉得这背后其实一个小小的动作其实可以就是改变一些，我觉得那个改变其实是蛮大的。虽然这样子的改变看起来好像是好像很理所当然，好像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多了那么一点点的用心跟细节的部分。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里面都有放一些心思啊，一定要去思考过。然后虽然感觉就没有什么，不是什么翻天覆地的革命性的变化，但是他其实每一个细节都有 在照顾到。
对，那还有一点就是因为 Square 这个机构它本来就是比较一开始的 focus 是在提供连小型的店家都能够使用信用卡这样子的服务。
对，我有看到一个线上的那个消费的比例的报告，
就是这一点的话也是我觉得这一次疫情下面可能会带动的一个消费的习惯的改变，就是因为现金其实再怎么样它还是带有一些病毒传染啊，或者说会有一些就是卫生考量的一个习惯。所以其实在 这个 report 当中他也有讲到，就是大概在疫情过后的一个月吧，整体美国的使用就是这些小型店家开始大概有 26% 就已经就是属于全部都只接收非现金的消费方式。
哦，全部吗？ 他完全不接受纸？
对，大概 26% 是不接受的。
OK， 等于说等于 有点接近两成六，接近就是哦，四分之一耶。
对，大概有几间是就是大概就在两成六的部分他开始是接受 cashless 的，就是 cashless by April 这样子。他们就是大概四月份就开始 就只收大部分都收卡这样子。然后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整体消费的习惯比如说像 Rachel Coffee 的那个 owner，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改变跟相当好的习惯。然后他觉得这不仅是在疫情下会发生的事情，他觉得这就是整体消费习惯的改变。所以未来可能也因为这一波疫情开始，像是电子支付啊，还有这一些虚拟或者说卡片的
虚拟货币这样子。
对就虚拟的就是支付方式或是最传统的卡片方式就一定会是主流，他不觉得人们会回归到会使用纸钞跟现金的这个习惯，会是对他觉得这就是一个带动这个消费改变的一大方式。
甚至觉得他可能不只是因为我觉得信用卡也会有那种货币的疑虑，因为你还是要接触到卡片嘛。对，我觉得那种 Line Pay 或者是那种 Apple Pay 可能会变得更流行。
对，其实我觉得即使在疫情之前，其实在美国的话相对这种虚拟电子支付的方式，不管 Line Pay 啊 Apple Pay 或是各种就是这种支付，其实在生活上已经是很习惯了，连卡片对我们来讲都算是比较传统的支付方式，因为你还要拿一张卡出来，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像在之后大家更容易去就是会改变他们支付的习惯，然后我觉得也是被迫就是强迫说一定要接受就是这就现在这个社会的趋势或消费的趋势。那我觉得这一点的话相对来讲其实台湾算是一个现金使用率相当高的一个国家。
对，我们刚好跟中国相反嘛，中国是基本上 90% 以上都是支付宝了。
没错，所以我觉得在疫情的带动下这可能也是就是之后会跟着台湾，可能也是我觉得也看得见这电子支付的成长可能也会因为这样子而大幅的改变大家的消费。
我刚刚在看你的那个介绍里面，我还看到了两个蛮有趣的现象。第一个是他们有一个类似 代用咖啡的概念吗？他们叫做为医疗工作者购买咖啡，等于说他是先付一个钱，有点像是代用咖啡那样的概念，是这个我的理解有对吗？
对，没错，有点像是代用咖啡跟代用甜点的部分，所以这个是、这个他的、一开始在执行的呢，是一个 叫做 Lauren 的一个老板 Lauren Crape， 然后呢，他一开始去、因为疫情旗下他有很多的员工，其实是因为就必须要为了要生存嘛，他就缩减了他的一些聘用的部分，但是他发起
是裁员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
okay.
他发起了，他们也想要发起，就是说对，就是照顾者的一个感谢，因为疫情期间他们要想要回馈给，想要做一点什么，所以呢，他就先在他的网站上开始小额的，就是比如说小额代用咖啡或是小额捐赠募资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利用在网络上捐小额、可能从$3就可以帮，就是只要是医护人员，你可以先帮他买好一杯咖啡或是帮他买好甜点，用这样子的方式。所以呢他就开启了这样子、你可以自己，他没有限定金额，就是从小额就开始，所以他就是开始这样慢慢去累积。那很有趣的是、在这个数据里面大概在捐赠，就小额捐赠给医护的部分大概成长了800倍，然后
哇、
在美国成长大概800倍，这个消有关于就是捐赠的消费。然后呢再来就是原本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店家去推出像是这样子的服务。
哎，等一下等一下，是800倍还是800%？
他是写他 increase 了 806% 的 sales，
所以是 806% 嘛，所以应该是8倍。
对，八倍。
哦，吓我一跳，800倍。
拍谁？这可以把它卡掉，就是反正就是我的叙述错了，它就是 increase 它的那个消费 increase 了800，
对，
800多。
因为我看它的单位都是，对，它是都是100%的单位。对对对，
毕竟我不是那种很 nerdy 的这种数据分析出身的。
没关系，我有认真在听你讲话，我有认真在听你讲话。
所以大家就 focus 在我分享的这些小小就是背后的逻辑。如果说数字跟那种解读上有什么错误的话，再请大家多多包容这样子。
没问题。
对，然后就是也有更多的店家去参与这样子的，就是代用咖啡这样子的，开始提供这样子的服务。那我觉得这部分一个很好的概念，很有趣的概念是，原本这间就是原本 Lauren 的他的咖啡厅，他是 Andy Town， 他的店叫 Andy Town，
应该也是在西部，对不对？应该也是西部。我看他这份报告大部分都是美西 的咖啡馆、
好像是都是美西或是这种 Oregon 啊，或是就是这个美西部分的那个数据。那我现在一时没有看到他的 logo， 在 San Francisco， 这是 San Francisco，
也是旧金山，也是在旧金山，
对，旧金山，是 San Francisco。所以他原本这间店面呢，其实他在做了这个 project 之后，他反而就是他受到了很大的回响，然后因为这个 project， 他还得以再聘请3员工回来，就是专门就是负责这个 project，对，
好棒哦，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双赢的概念，就是既可以回馈给就是他们想要回馈的医护人员，然后又能够因为这个 project， 他们店面有更足够的现金流去维持生计，甚至是支援更多的就是原本的员工能够得以生存下去。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 project 其实也是相当的有意义。
我其实不太确定他这种就是代用的医疗工作者的咖啡，他是等于说是等医疗工作者来自己主动来店里面出示工作证之后给他呢，还是说他们帮他们送之类的？我其实看报告上面没有写，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
对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他们在报告上面并没有写得非常的清楚。那这个我也还没有到，就是还没有去真的深入的去了解他们执行的方式。但我觉得，依照他们就是这种代用咖啡或代用甜点的模式。我觉得套用到自己的社区的话，我觉得不管是比如说医护人员出示消费证，或者是我觉得其实是定可能他们会定期的联系一些管道，把他们这些东西集中送过去，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 方式吧，就是不是零散的销售，而是可能是他们有跟当地的医院还是什么样的窗口联配合。我觉得这样子的模式或许是相较稳定，然后跟相较我觉得就是有一个 system 可被见到的一个 system 的部分。
对，因为从直觉来看，可能医疗工作者他们应该已经忙到爆炸了，应该也没有什么时间跑来买咖啡吧。
对，我也想说，因为他们可能
都已经在他们
可能都已经出不了，就是出不了他们工作的单位了，所以我想应该比较可能的是就是可能提供给他们吧。但这部分我可能实际上
再看一些资料，
对，可能还要再看一些资料，或者是有可能有当地的听众朋友，如果就是对啊有一些 feedback 的话，也可以就是 feedback。
那我们就要问问看在 Los Angeles 的玛丽了。
是没错，或者是他如果觉得
玛丽听到节目，跟我们说一下。
没错 ，call out 给就是对观众们，然后因为在毕竟在当地可以第一线感受到，就是究竟当地是如何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毕竟他们，我觉得一整年来他们遇到的东西是，就是他们已经体验更多的部分，那我觉得这部分是我们现在也还在学习的。
是是是，我觉得就是等于说我们刚好有一年的借镜吧，就是他们前一年就已经在做很多，因为他们碰到的比较严重，我们相对来说等于说我们是等缓了一年之后才开始慢慢升温起来，那个疫情才开始升温。
没错，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事情都是有一体两面，或是有更多面的。当然我们台湾非常的 lucky， 我们有可以有一年的时间去，就是至少我们取得了一年的时间可以去看其他国家是如何去应对这些 pandemic， 然后也才能够在今年我们开始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参考的范本，或者是有其他人他们去实验过的方式可以来当做参考。那我觉得虽然我当然我觉得疫情是，就是大家很希望疫情能够过去，回去到过去的就是生活模式，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进步的方式，或者是重新思考定位的方式，不管是我们个人的消费习惯、生活习惯也好，或者是在店家的营运上面，我觉得其实是趁这个方式也是在考验，或是说在更清楚的让每一个人知道说，那究竟是如果以店家来讲也好，也知道说自己在消费者当中究竟是定位的是如何。
我很认同你的想法耶，我非常认同你的想法。
对，就是很清楚会知道说我们的消费形态的定位，甚至是会了解知道你自己的客群大概会落在哪里，或是什么样的人会到你这边消费，然后或是更清楚的知道说，那我依自己的实力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服务，或是什么样子的连接更回馈到这个社区或是自己的消费族群。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在疫情期间很好的转型思考跟转型的挑战。然后对，甚至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世界的趋势，所以在这个变动当下，我觉得也是促使我们大家可能更加强去优化，比如说一些数位的运用啊，或者是说光是我们今天这个 podcast 的进行，就是一件我觉得就是一个疫情下产生的一个进步。
我刚刚前面也是手忙脚乱20分钟还没把它搞定，
所以一定会有一些挣扎的过程，可是我觉得这个过程都会就是带来很好的一些进步的结果，等于是有更多的解法，更多的方案。那我觉得有这样子的推波，台湾也才能够更跟得上究竟现在世界上就怎么样去运行，就是比如在生意上啊，或者是生活上怎么样去运行。那我觉得其实也会让我们思考要怎么样去改变这个形态，然后更能够应付这个世界的潮流的改变。
我觉得你讲的超好的，你的结论很好耶，你的结论
很好吗？
因为 我自己也是跟我自己的伙伴啊，还有一些身边的客人朋友也会聊到，我觉得这个时间点这样子的一个疫情，对我来说我反而没有到那么的消极，就是我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很积极的状况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以前可能转型这件事情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就是我好好的啊，我干嘛要转型？我没有必要转型啊。但是 这个时间2021这个时间你一定得转型，你不转型就是死。对，或者说你现在就是本来就现在的 客人的那个 服务需求完全不一样了，那你如果按照原本的方式去做完全就不行，就不可行嘛。那怎么样去操作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比如说可能像最近像那个有些咖啡馆他们就出了那个 roasting kit， 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一些烘焙的小，因为可能以前没有这种时间做这种东西，但是现在可能这个东西会变成一个学习的一个包套的服务，也蛮有趣的。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在这样疫情下它也推动了透明化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
哦、什么意思透明化，
就是比如说大家分，我看很相当多朋友的咖啡店都开始推出，比如说他除了提供一些就像你刚刚讲的 home pick kit 之外，他还会去录制比如说一些影片啊，告诉大家我店内是怎么样冲煮，我店内的 recipe 是怎么样搭配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就是对，其实就是把以前可能会觉得某一些店家的可能是他们的配比也好，或是说他们的冲煮、
啊、
对，就觉得好像是非常的神秘，好像就是永远有就是好像摸不透，可是其实在疫情的推动下，我觉得大家更愿意的把自己的可能小配博公开啊，然后或者是直接让客人能够在家里就可以就是享受到他们的就是想要呈现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加速了大家在讯息透明化这件事情，或是说在沟通上的深度是更深的，这个连结是更深。
对对对对对，像我们没客人就来录节目这样。
是也是另外的收获啊，是不是？
我觉得没有错。其实我下一次想要约 Amy 来聊关于线上课程，现在在国际上面国内外其实都一样，非常非常多开始有更多的那种线上杯测 facsimile， 或者是像这种像 Mail City 他们也出了很多新的课程，然后 La Masoco 啊，或者是像那个 Royal Coffee 生豆商都出了非常非常多，就是因为疫情而产生了很多有趣的线上课程。对，我觉得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再约一个时间来聊聊看这个东西。
好啊 ，OK。
对啊，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了，蛮棒的，蛮棒的。OK， 好，那先谢谢 Amy。OK， 感谢，拜拜，
拜拜。
OK， 好，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棒。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对于这集有什么样新的想法的话，都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Grace Coffee 的 Podcast 的 IG、Instagram 或者是 FB， 甚至你可以到我们的信箱 Grace Coffee One 去做一些回馈或分享。那如果你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想要听的新的集数，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跟我们去分享，或者是让我们知道。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曹本，就这样了，拜拜。